那我们就开始了哈，继续我们学耶稣的比喻，然后呢，可以得到更新哈，这个是耶稣讲比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哈，所以他一开始提到说这个旧皮囊不能装新酒啊，那我们就需要被更新，这是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生命的从开始重生之后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哈，有始有终那个当中的这个过程呢，就是一个更新的过程，这个不再一样了哈。好，那我们上次谈到这个马太福音第25章，还有路加19章，提到这个仆人有两组仆人哈，一组是良善忠心的仆人，然后一组呢是叫做又饿又懒的仆人啊，这个称呼是非常相对性的哈，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我们需要知道，到底主人心目中，就是耶稣要告诉我们的这个良善忠心的仆人，跟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到底他们这个形容他们是在哪一个方面？好，我们稍微从上一次我们谈过这个良善跟忠心的仆人的一些特质了。好，那我们的问题呢是说呢？我们上次谈到说，我们一个仆人，他能做工作的快乐吗？他有他自己工作的快乐吗？我们谈过了哈。然后他说可以享受到从起点到后面的时候，跟等主人回来。那么在这两个比喻里面呢，基本上呢谈到主人的时候，是已经谈到是一个王了，很清楚的谈到。如果你看一下马太福音第25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已经是指向一个王的来啊，就是王的回来，或者是王德国得他的国度了。这个之前所发生的这些仆人的事情哈，那两组仆人等这个主人回来，这个王回来或者贵族回来的时候，他们需要对这个主人交代的时候，那这个良善又忠心的，我们上次提过了哈。当我们在做，我们认为说我们在服侍主，我们在做天国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是会觉得辛苦，还是我们也可以享受其乐，工作的快乐？好，那我们上次提过了哈。那基本上呢，这个我们自己的工作的快乐是要付出的。我们享受我们劳碌得来的，可以这样讲，当然这个不是钱了哈。我们劳碌得来会带给我们，这个是日光之下的工作。那接下来主人回来说，你要跟我一起快乐，享受我的快乐。那主人的快乐，我们上次好像有谈到一些哈，到底什么是主人的快乐？等于说仆人本身有我们的工作的一些得着像价值啦、意义啦，哦，像保罗就跟教会说呢，你们能够站立得稳，是我的喜乐，是我的安慰。好，那真的是这样子。当主交托给他这个新约的教会的时候，让他牧养这个外邦人的羊群的时候，他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焦点就是要对主交代。然后他说，如果你们站立得稳的话，那就是保罗说是那就是我的快乐了哈。那我可以体会，我真的是可以体会。好，不是说好像哦，保罗很大公无私哈，不是这样子。你真的是就是在主所交托我们的这个事工啊，或者是我的岗位，包括我家里的岗位，好，我身为一个不管什么角色，父亲、母亲、夫妻，或者是我们是一个儿女，不管什么角色哈，或者我们工作的岗位上面呢，我们都会因为是服侍主而得着服事的喜乐，这个你没有亲尝是没有办法了解的。一般的话，工作是就是我做多少我就赚多少，好，而且总希望能够加薪，总希望能够赚得多一点，所以会换工作，好。但是这个仆人可不是雇工哦，仆人就是已经就是一个对主人是毕恭毕敬的一个算是奴隶了。以前讲到仆人算是奴隶了哈，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奴隶，哈，那他能够在他的服侍主或等待主回来对主交代的这个当中呢，他还是可以享受他 服侍主的喜乐。我要这样说，所有服侍主或不管在哪一个岗位了哈，你为主做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我做不下去，我对这个人怎么样？可是到后来你会转一个方向说，哎，凡事都是为服侍主而做，那个为服侍主而做的，会带来出乎你意料以外的一个满足跟喜乐，这个只有你亲尝到了。好，那或许如果当中有人说我没有，我每次都会碰到人际问题啦，碰到一些好像理念不同啦，就会有矛盾啦，好，那这个当中如果我们有这些而影响到我没有办法去服侍主的这个喜乐、平安跟喜乐满足的话，那可能我们需要被更新，我可以这样讲。好，当一个服侍主的人、为主做的人，到个地步甘心到舍了生命，都会觉得是很荣誉的事情。那就是为什么当初那些使徒们，当耶稣复活后、升天后，他们说他们以配得受为主受侮辱哈，受冤受侮辱，以此为荣啊，他们以此为荣。所以这个是不能够，不是规定，不是说哎，你服侍主你一定要喜乐，你可不喜乐，不是这样子。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在服侍主里面喜乐的话，服侍主是不讲目前的这个像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工价的啊，我们说做工得工价，服侍主不是这样的，服侍主是出于爱。所以我们叫做爱的奴隶，出于爱，那因着爱去服侍的，那个就是意义跟价值。好，上次谁啊，在我们分享的时候，蜻蜓，好，蜻蜓就提到说，哎呀，我现在发现说，我现在从现在开始，我的日子，我以后的人生，应该要活在一个真正的一个好像一个永恒的意义里面，这个就对了，这个就对了。但是他跟我们世界的工作跟世界的这个用交换的交易性的这样的一个雇工的那个完全不一样的啊，完全不一样的。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做工不要得工价，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完全不同的领域，一个是天国的，一个是地上的哈。好，那现在我问你们另外一个问题哈，上次我们提到什么叫主人快乐了，是不是有谈过了哈？那一个问题哈，在这样的一个比喻里面呢，那个得多得少赚多赚少是什么意思？它有什么意义？对我们有什么意义？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好像一个问题，我有提出来哈。这些跟这跟我的忠心，我的对主的这个良善跟忠心呢？跟我得多得少有没有关系？比如说我赚多赚少有没有关系？这是我要问的。五千的赚五千，两千的赚两千，那五千跟两千就差三千了，那有没有什么这个当中有没有什么意思？一个五千，为什么每一次都不是每一次，这一次就讲五千两千，但是另外一个比喻说每一个人都得同样数量的这个银子，所以我们认为多少有关系吗？在这个比喻里面，请
没有，你说作业里边说领多或领少跟奖赏罚有什么关系吗？
对，
应该
对
没有关系，因为多少我想
理
子说大家的这个就是才干，就是神本身的这个拥有的这个才干和不同
的，
但
是
不忠
实的。好的，是的，我想大家都认同了哈。但是我常听人家这样说哈，哎呀，我们这个才领一千两千，你那个五千的，这种说法对不对？你让别人表达一下，其他人请发言，有没有常听到这样人家讲，很谦卑啊？他说哦，你我不像你，你那么多，你五千的，我们这个才两千一千的，有没有听过人家这样讲？
有，是吗？
对对，是。那你认为呢？你说有，那你认为这样讲到底还是说有人没有自己这样想的哈？有人会自己想，哎，我这个才领多少的？
以前我也有这样想，我就觉得那个能干的嘛，他就创造的价值大一些；那个能力小，创造的价值小一些。但是就是，神给每个人的恩赐不同，只要他尽了他自己的力， 那在上一样的，
是的，但是我们很容易会有那种世俗性的那
对，
种本来的思想，对不对？哈，
是的。
呀，是，所以这就是要更新的地方。我们从耶稣的比喻，让我们看到神国里面的大小。有一句话说，在叫啊，耶稣叫小儿子来说，这个是在天国最像这样才会进天国。然后他说，在天国上最你们在最小的怎么样？等一下，我想想看，
你
最
们
小
坐
是
在，
最大的，你讲一下，
为首的要做众人的仆人，就是跟，就是你要做为首就要做众人的仆人，说天国里就是颠倒过来的这个意思。
天国里面最大的，哈，还是最等于还是最小的，有点那个意思了。我现在一下讲不出来那句话，对不起，我晚上脑筋有点糊糊的哈。你们记得吗？有这样的说法，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说我们需要更新呢？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更新的话，我们有很多误解，有很多带着过去的旧的想法来做神的。来进入神的家，然后来所谓的服侍主，这个服侍主不是雇工，是一个全然是一个毕恭毕敬的仆人，这种主仆的关系，但是主人对待他的仆人，待我们的关系，也不像地上的这一些老板，这些雇主对待雇工的这样的态度，相对的，相同的，那这个良善忠心的仆人，我们就到了一个段落。如果你还想分享或有问题，我们等一下再问好了。那我们今天进入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
我查到你
是，
说的最小的，好像他主要是说，一个是讲到约翰，说他是富人生的，天国里最小比他还大；再一个就是说，这些是你既坐在我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主要是这两个意思。对，还有就是最小的，世上有忠心就可以有权利跟这个。
本来的他在讲约翰是，已经是很大的了，对不对？还是约拿？谈到约拿是约翰是吧
约翰。约翰，
？OK，但是呢，即使大的也是最小的，那基本上呢，这些呢都跟主人有关系。当天上在看事情的大小多少。或者是看事情的这个轻重，基本上跟主人都有关系，等于说他的关系是跟这个主耶稣的关系了，可以这样讲。那我们就接下来就谈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有两种嘛，又饿又懒的仆人。那我们要来讨论一个问题，到底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怎么会变成这样？问题在哪里？这个很重要，很重要。什么是主人心目中又饿又懒的这个观念？这个我们需要知道。所以等于说，前面我们已经把它厘清过了哈，不是我的才干很多，或不说，或者是我赚得多赚，不是在那里，不是多少的问题。那到底这个又饿又懒？的问题是在哪里呢？我们上次应该都把整个都念过了，我们今天就不重复这个经节了啊。就是两个马太福音25章跟路加的第十九章都念过了哈。那我们来讨论一下，大家思考一下，什么叫做又饿又懒的仆人？当我们在看我们的孩子的时候，给他一个评语说：“哎呦，你好懒惰哦。”那个懒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啦，那是有爱的哦，是我们所爱的孩子，你好懒哦，而且还加了一个又饿，把那个饿，基本上圣经里面谈到恶人的时候，义人跟恶人的时候，恶人是在指不认识神的人，没有神，心目中没有神的人，或者是不认识神的人，分成两边嘛，这个诗篇第一篇，义人跟恶人啊，上面说，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就必却必灭亡哈。所以恶人跟义人是相对的，他是 啊，完全在两个啊不一样的极端的哈。那到底为什么这个仆人成为这样的一个仆人，或者说他的恶根懒到底在哪里？我们思考一下。记得在啊这个山上宝训的时候哈、啊，那个天国的在讲天国的这个啊整个天国的新的这种规范的时候，或者是天国的国民的本质的时候，里面谈到啊有一组人来跟耶稣说啊我奉你的名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然后耶稣说离开我吧，我不认识你，也是一样称他们是恶人。嗯哼，那他们自己却没有意识到他们是跟主没有关系的。嗯，
这里的恶人主要还是指他其实不是真正认识神的，而且他对神的这个看法是有就是一个错误或者是有偏差的，因为他说
是
他
是
没有意识到神的这个恩慈，他只是说你是忍心的人，你是严厉
的
人，
是的，
他对
是的，嗯哼。
完全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认识。
OK， 只能说这个仆人对他的主人有不正确的认识，不正确的啊认，等于说误解他的主人啊。是的，好，那怎么误解呢？好，我们现在大家轮着讲好不好？就是啊，我大家都可以讲，但是我们大家请能够像现在刘磊已经给我们一个开一个头了哈。他怎么误解这个方面我们可以思考，然后大家可以表达好吗？
是
因为我们这个查经的方式就是要希望能够大家能够多思考，然后就多得着。是的，好，其他的弟兄姐妹们，请大家表达一下。刚才刘磊提到这一点是是很有道理的，他误解了，好，误会了他的主人。那是怎么误会的呢？有什么？他是想错的呢？等于说他没有认识他的主人，会导致他又饿又懒。
就是我觉得这个又饿又懒，刚才刘磊姐讲的说他误解了他的主人，那我们和主的关系，我想主就是允许我们慢慢认识他，一点一点的认识他，我们不会一步到位的就认识他，这个。恶呢，主要是说，他没有做他，这个懒呢，主要是他没有做他当做的事情，就是按着他所知道的，他应该去做的事没有做。
嗯哼，
恶就是他反而把这个没有做的责任归咎于别人，归咎于主人，啊，是说哦，是因为我怕你这样哈，所以我没有去做，我怕我投资了损失了，对吧？我就做。所以他这种误解其实有时候可能不一定对照我们的生命状态说，哦，我们可能对神有不完全的认识，我们可能觉得他是这样的，这个我觉得神能体谅我们，就是你当知道的没做的是归咎于那个把责任归咎在主的身上或是主人的身上。
等于说他有一个理由啊，为自己有一个理由，而且自己觉得这个理由是很怎么样，理所当然的理由。所以他就很光明正大的说，我知道你是这样的人，所以我才这样。利波你讲的有一点很好哈，就是说其实我们认识神是一辈子都认识不完。好，但是我们那个认识神是一直在越来越又有深度的，越来越认识神。好，但是这个当中呢，当我们说我认识我的主或认识我的神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事实上是越来认识的越深，然后越靠近，这个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主仆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好，就是仆人跟主人待久了，然后主人要什么，他希望怎么样，应该都有越来越。我们如果以主仆的立场来讲的话了，我们就不以 我不以说朋友跟主人的关系，因为耶稣称我们为朋友嘛，哈，我们先不谈别的，也不谈父子，哈，就是谈这个我们以主仆的关系来看的话，那我们会在越深的认识当中，越意识到怎么样讨主人的喜悦。那么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呢，他本身对主人有一个很大的成见，这个我们都知道，那个就是成见，因为我们所信的神不是这样的神，我们所跟的主不是这样的主，我们都知道哈，他是又有恩典又有慈爱，守约施慈爱的神哈。好，那你们再继续表达好了哈，等于说他这个恶跟懒呢，刚才已经立波提到了哈，就说他本身会把他的想法，他的主观想法来做一个评断，因为他对主人这样想了，所以他就把这样当作一个理由，把责任推给主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态度，仆人在服侍主人的态度，可能他没有站在仆人的位置，他竟然还可以去把责任推给主人。我们另外在一个地方的比喻我们谈过哈，这个仆人是要唯命是从的，耶稣讲过那个比喻，难道他从外面工作回来很累的时候，他就可以说我不做了吗？他说还是要继续的服侍，这是耶稣讲过的那个仆人的这个那个定位是什么？当我们说我是仆人的定位应该是什么？就没有其他的理由了。还有吗？
我想问一下，那个刚才我们说是有误解那个主人，但是经文里为什么主人又说你既然知道我是什么什么，这个是怎么的？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这个不是跟仆人误解的有点类似吗？这个我有点不是特别明白。
我懂呀， 等于说。所以他后来耶稣说我按着你说的来定你的罪，是不是？如果你认为我是这样的主人，那你不是应该更害怕更努力去做吗？是不是有这个意思？好，等于说这个主人在跟他已经在跟他在对怎么讲对辩了，因为这个仆人非常的不认份，竟然以仆人的位置想来跟主人来辩屈，说是因为你我才不做的，我才不敢做的。好，他在表达他很聪明了。好，你看我反正我不得不失，就是原本的还你。好，其实你看一下这两个比喻哈，耶稣并没有交代他的仆人要做什么，只有说我给你做你的资金，好，那仆人应该知道仆人的本分要做什么嘛，对不对？那在这个当中呢，这个仆人呢，没有想到他的本分，也没有认定他的本位，却只有把主人的，他对主人的想法拿来做他每一天过日子的方式，可以这样讲，好，我就做一个，反正买起来也好，然后包起来也好，反正我就不得不失，好，到时候就没有话，他以他自己做一个标准了、啊。可能如果他来找仆人的话，他可能就说：“哎呀，你不要跟我亏损就好了。”可能他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啊哈。所以等于说，耶稣用他的话来怎么讲，就有点像他跟那一群法利赛人在那个。奸淫的那个妇人来的时候，他说他要他帮他定罪嘛，好，那他说好，那你们中间没有罪的，他用他们的话以其道治其人，有点类似这样呀。你讲，请讲。
我明白了。
是，
这里有翻译，他写的就是很清楚。有另外一个当代译本，他就说，他前面是说他找一个理由说因为你很严厉，没有存还要取，没有种还要收，所以我怕你。所以他就像刚才立波讲，他首先把这个责任推在主人身上，说因为你很严厉。他虽然没有明明的指责说，但是他用这个很好像很暗暗的一个理由来讲。 然后但是主人说了，他说我要按你自己的话定你的罪。
OK, 好，那对不起啊，我在这里要强调一点哈，刘磊，我们现在用这个方法在学习查经的时候，我想我们第一个不要去找任何的翻译或任何的解释。好啊，我知道我们大家可能有很多资源，但是有很多人是没有资源的。那啊，如果你是要带别人查经的话，你可以去找资源来准备。那现在呢，当我们在带别人的时候，哈，我的有一个用意，我们希望从你自己来思考。好像刚才严弟兄就这样子问了，然后他一问的话，他就会把自己的想法就会梳理直了。所以好不好，我们不要先去找资料。你懂我的意思吗，刘磊？你有了解我的意思吗？
到，因为他这是一个我只是觉得他是一个不同的版本的翻译，他这个好像更大白话一些，因为那个他说我要他就是我要按你自己的话定你的罪，只是更直白一点，所以我就把这个
意思是一样的，对呀，等于说呢，有些人他是没有任何其他的资源的哈，但是他还是可以可以得到主耶稣的这个教训的那个经意，这样当我们愿意有这个方用去思考的时候，去要得着耶稣的这个意思的时候，哈，所以我们说原汁原味呀。当然，我们现在大家都已经有很多资源，我了解。但是呢，当你自己去思考的时候，好，然后去怎么说自己去跟着圣灵，然后让圣灵来在你的思考里面来引导的时候，那个是变成我们自己的。好，那当然，刘磊意思是说我这个也是圣经啦，我是不同版本而已。哈，等于说把它。翻得更直白一点，那我们也可以像那个圣经的作者，那个翻译的那个作者一样，把它翻从借着我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借着我这个人原来的知识层面，或者是我的思想方式来诠释耶稣的话，但是同有一个圣灵来引导啊。我不晓得你们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这是我很这个非常注意的一个焦点。好，嗯哼，你们都可以有很多参考书什么，这个都不是问题啊。但是我们现在尽量就非常单纯的来看这些圣经啊。好，还有没有人有什么想法？你的想法啊？我再稍微补充解释一下，我在另外一个组哈，另外一个组啊，他们的文化跟你们不同的文化，好。那他们呢，其中有一个姊妹呢，也是很容易就会跟我讲说，哦，我们哪一个牧师怎么讲，哪个牧师怎么讲。好，那我基本上我的用意是，不是牧师怎么讲或谁怎么讲，是你怎么样在你的心里面让圣灵的恩膏直接来，就好像让我们想起耶稣的话，那想起来的时候呢，我们领受耶稣的话。好像那两个在那个要回去有没有？耶稣复活之后要回去，那叫什么？我今天晚上不太脑筋不太灵光。
伊马五世的路上那个。
对对对对，伊马五世，对对，好，那个路上，耶稣跟他们讲好久了，他们都还不知道那是耶稣。他们没有听过耶稣的声音吗？他们还在讨论那个圣经，好，怎么回事？有时候是我们灵里面的这个警醒度，灵里面的这个彼此的交融，那个交融在一起的，我觉得这个是我非常重视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跟主来领受光照，我现在的光景可以帮助我更新的地方。有时候我们每一个人被更新的角度不一样，里面的项目也不一样，我认为是这样，不一样。啊，不一定说这个标准答案是这样，没有这样啊，所以希望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啊，我没有绝对没有反对这些，但是呢，好不好？你成为一个独立的圣经的读者，这样子，我的意思是这样。好，我们继续好吗？你想什么都可以表达。好，
师母
是，请讲。
我觉得哈，当我读到这个的时候，就是我觉得这个仆人啊。他对主人的不认识，然后呢，他也挺会狡辩的。 他把他自己啊应该承担的责任啊，
嗯
就
哼，
归罪于别人。你看，都是你，嗯，就是因为你，你看，所以我不做，我为什么不做呀？那我不是因为你吗？那我做赔了怎么办呢？是吧？那我做错了怎么办呢？那我不做好过了，你反正来了，我原封不动给你。哎，就是我觉得他第一跟主人是没有感情的，没有爱，嗯，他就是也没有信任，所以呢，因着这些的呢，他也没有说用心去认识这个主人的心，啊，反正我这个我首先自保，我保护好我自己，哎，对，并且我还要告诉你，其实你很严厉的，其实你有一些的要求都是，对我很为难的。哎，我已经很难了，就让我觉得，我读到这里就让我觉得他这跟这个主人不亲，没有信任，他不是，心里头不认识这个主人的用心，他的心不亲他，对，他的心跟主人虽然自己是仆人，但是他自己是自己，他不是。就是说，哎，他是我的主人，我不明白，我都要尊敬他，尊重他，我先照着做。他不是的，我多难呐，我多不容易啊，我还要这样做，那我不做。我觉得他的心跟主人是背着的，就是不亲，不亲。
是的，是的呀，是有这个因素，是的。我们可以想象哈，想象说，如果你是那个主人，那你对面对这样的一个仆人，记得哦，这个仆人不是雇工哦，不是你用钱请他，跟那个来葡萄园摘葡萄那个不一样哦，啊，他就是一个奴隶，属于你的奴隶。然后他有这样的表达，这样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或许这个角度也可以帮助我们。刚才钟慧的意思是说，没有什么亲密的，没有什么啊，彼此信任或者是彼此的关系哈，不近了哈，等于是不近哈。从刚才那个炎帝兄那个问题，我就想到说，这个主人哈，他很怎么讲呢？很有智慧了哈，他没有一下就说，因为照理讲，主人的给人家的感觉是，而且又是贵胄哈，是不是应该就是很有权柄的哈？其实他也不用解释哈，就一下就可以定他的罪或怎么样，他也没有生气哈，他就说好，那就照你所想的这样哈，他也没有变，比如、哦、我是这样的人吗？你平常看我是这样的人吗？也没有去变屈啊。然后就说你按照你想的，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就是好像很自己会觉得好像很有道理哈。他就用他的理来让他看到说他是有他是不是的，他不是这样的。好，像这样的仆人的话的心态的话，我想他服侍主人的时候，他的人生其实是很难过去的，等于说又是一个仆人，可是又有自己的主张，又有自己的观念，又有自己的想法。那这个想法还是会对别人规则的这样的想法的话，我觉得这种服侍态度的话，对一个仆人是很不健康的。好，我就会想到说，前面谈到说良善忠心的仆人，他们是可以在服侍当中自乐，享受劳碌得来的，然后呢，又可以在以后享受主人的。那么这一个又饿又懒的仆人呢，就什么都，即使他有资本，他是有资本的，哈，他的人生是空虚的，他人是等于说，他虽然保有的那一个主人给他的，可是他终究是要还给主人的，等于说他得着什么呢？他就没有得着了，不但没有得着，就像刚才我们提到说，他跟主人就没有关系了。就被赶出去了，跟他就是撇清关系了，哈，
师母，
是，请讲，
我觉得，这个，主人哈，他就是主，这里一切的都是他的，包括这个规矩哈，规矩都是主人定的。
是
那
的，
你作为一个仆人来说，你就要遵循这些规则哈，哪怕 真是看按照他理解的哈，主人他说的是，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也要收割。那集货他说对了，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要聚敛。但是呢，那是主人所定的规矩，定的规矩。那他的位置如果是正的话，他应该把他放在一个仆人的位置上去，去遵守主人所定的这些规矩和规律。那我觉得。就让我想到了当时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最进来以后人的就开始哈要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并没有，你看这个仆人他并没有说我要去遵守主人的这个规矩，按照主人的规矩去行
事。是的
是
的是的。
没有，而是他觉得你的规矩是你定的这些是不好。不正确的，不好的，而且他要来做这个判断哈，他要来判别是非，那断这个正确和错误，就像当时伊甸园的那个哈，分别善恶，他要来做主，他要来分别善恶，
嗯哼，等于说把自己的位置啊放到主人的位置了，可以这样讲吗？你的意思是这样吗？是
的，他要来定这个规矩。
啊哈啊哈呀，越过自己的位分了，是，我们跟神之间有爱的关系，有父子很亲密的关系，跟主人有朋友的关系。但是一方面呢，我们是从身为一个仆人被训练起的，所以耶稣才跟他的门徒常常说：“我来是要服侍人，不是要受人的服侍。”那当耶稣讲到服侍人的时候，他就是百分之百的服侍。所以他才讲到那个前面我们提过的那个比喻，他说仆人是应该怎么当仆人的，我们讨论过那个哈，我们讨论也很好呀，是的，等于说越了份呐、啊，也对，是呀，就让我们想到那个哈，是的，我现在有一个引导方向哈，因为我是想，就像刚开始刘磊提到一个很关键点。他不是真的认识他的主人是什么样的主人，他误解了他的主人 ,OK, 是等于说他没有真的认识他、哦、从这一点开始我们就来开始来想说，到底我如果是那个主人，我会怎么样想这个仆人。所以以主人的位置，既然主人被误解，然后这个仆人自己就走向一个又饿又懒的一个境况，那么好不好，我们就来想到底主人是怎么样的主人？这是为什么我要往这个方向引导？好，就是刚好我就顺着你们讲到说，他不认识主人，他误解了主人，他不信任主人，好，那他不尊重主人，好，没有以他为主。那这样的话，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我们这个主人是怎么样的主人？现在我来引导的角度是这样子，好，好，刚才谁要讲吗？请讲。
没，我有个问题，不过跟你刚才要引导的方向正好是相反的，所以。
没关系，没关系，很好，非常好呀，很好。
别的人表达都不一样，因为他在路加福音他讲到说他是怕你，他说我原是怕你，他这个怕是个根源。然后他说因为他首先对主人有一个错误的认识，他说因为你是原理的人，我原是怕你。所以他刚才大家都表达了他跟主人中间是有距离的，对主人的认识也多。但是他怎么会，他们三个人都是仆人，都是受了托付的，他怎么会落到都不同的一个境地，成了心里有一个害怕的一个惧怕的心态。所以我说跟您的想法正好是那个，我是在看这个仆人，您是看这个主人是怎么想。
没关系，
说
很好，非常好，很好，我就是让你们有这种思想，这个思考让它动起来，很好，非常好，各个角度我们都可以。我现在是因为你第一个提到，所以我才往这个方向开始引导，那么现在你又来了第二个方向，没关系，两边的方向都可以引导呀。好好，为什么同样都是成为这个主人的仆人，然后如果那个主人是同一个主人的话，那怎么样成为不同的仆人的？你的意思是这样嘛，对不对？
对，
是不是？
他说他就是看得出来他跟别人的对主人的认识是不同的，他怎么会落到因为他一切的根源在于他对主人有一个跟认识，他不了解，你看他是对神是对主人是没有 这个主人没有恩慈，他只看到主人严厉的那一面，
嗯、
起码
是
严厉的人。
是，
或是那两位仆人都看到主，就是跟主看的就是一个朋友这样的很亲，一个比较亲的一个关系，他怎么会就是会 miss 掉这种关系呢？就是他的问题在哪里导、
嗯、
因为他的一切根源在于他一个不正确的认知，
嗯，
才导又懒又
嗯哼嗯哼。一方面有他对主人的不正确的认知哈，如果我们要导向这个仆人的方向的话哈，那还有就是光是对刚才那个利波提到一点很好，其实我们对主人的认知就是一下就很好的，一下就很熟的哈。有时候我们跟人的关系也是这样，不熟的时候就讲一些比较客套的话，一靠近了开始表达多了，开始讲心里话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诶、哎、越来越亲，越来越了解对方。所以我们跟主的关系也是渐进的，好，那这个渐进的当中呢，我们有时候也会有不清楚，也偶尔，不是偶尔啦，其实常常有时候也会误解，好，神的这种他的特性，有时候是有很多人他说，哎呀，旧约的神好严厉呀、啊，那个就是一个误解，好，我们的想法是因着我们的感受上面，好。好严厉呀、啊！啊，比如说啊、神杀了这个法老王的他们，法老的他们的头生的哇，杀掉头生的儿子，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情感上很难受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说怎么那么严厉？啊，但是我们却没有想到，神给法老王前面九次的机会，可是他的心可以硬到这个地步。神的恩典，我们一直在提这个25章，我们是以马太福音25章为主轴的哈。那里提到那个时辰，等于说我们会有一个结束的时候，挪亚的方舟会有关起来的时候，神关的不是挪亚关的，他一开关的话没有人可以开的啊，到就是变成一个分界点啊，永远的分界点啊，是天地之差啊，是天堂跟地狱之差，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怎么讲呢？我刚才要怎么讲？
是我们的注重点不同吗？是指定的，就是有个结束审判。
刚才你是说他的那个有可能是的，是的。他对于那个主人来我要交代的时候的那个认知，哈，
对。
其实除了说主人是什么样的主人以外，这个仆人本身有他非常主观性的做法、说法跟想法。
对，就他的自主性比较强，他并没有说真的把自己摆在仆人的位置上。
是的，是的，是的呀。Yeah. 那我们谈到这个主题是要更新嘛？好，所以啊，我们都不希望做那个又懒又恶的仆人，我绝对没有人故意要这样子。但是有时候我们在不自觉当中，我们不是说永远都从头开始到嘴巴都做又懒又恶，可是有时候我们会落入到那个这个又懒又恶的仆人的这个心态里面去。了解我的意思吗？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们会有一段时间，但是我们一方面我们也认识到我们的主人是为我们舍命的，命都给我们了，还有什么恩不能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所以在做更新啊，所以我们需要更新。
嗯，师母，你讲到这个一段，讲到我听到了一个，就是一个故事嘛，就是
是
那个我常常听那个在美国听 Revive Our Hearts 那个雅琴也常，他就讲到，应该是一个很忠心，就是一直服侍神，
但
呢就他。大家他也有印证，周围也有祷告，周围的人也都是这样认，就把他们那个广播节目从时间加长了十分钟，变成了半小时，就是25分钟这样。
嗯哼，
就是我那他心里就一直就是有点抗拒这种，有一年多的时间，其实他就是觉得有一个人就写信就说觉得他有点对神是悖逆，那他当然他这个悖逆这个词对他就很重，等于说神就敲醒了。 那他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边，他说他其实对神是一个悖逆的一个心态，其实就有点像这个就懒，神交代他不想做，当然他后来也是像没有把他带回来，所以他也就从他里面就是重新恢复了跟主的关系，所以他本身就
是
大家都很也都是也的确是很敬虔的人，但是在他的那个阶段里边，他也很坦诚，就把这段后来他讲到的，就是他节目里边他又分享出来他那一段怎么过的，就看到说其实是不是说我们就有可能就是一个很敬虔的人，也有可能在生命的一段时间里落入这个状态。你刚才讲到这个，
是的，是的，又回到那个最起初比喻的基本比喻，那个最根基的比喻就是那个四种土地，哈。那么在当中有一种土地就是思虑、钱财的迷惑，哈，各种迷惑把我们挤住了。我觉得那像你刚才讲那个例子很好，就是像这样子。那当我们有时候被一些我们的思虑，哈，我们的想法里面不正确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妈咪常讲说，我们相信谎言了。有时候是自己在对自己说谎，说服自己哈。那等于说呢，刚才那一点非常好，就是对于那个会有一个终点，会有一个对主交代，要交账的时候，好像觉得我就是这样过日子啦，就没完没了就这样过啊，过到最后就是这样了啊。前面讲的又良善又忠心，他很辛苦没有错，而且哈。我等下来问你一个问题哈，你认为如果万一我去做亏了，等于说我做的没有很满意的时候，你们认为这个主人会怎么样？现在谈的都是那两个都是有多少赚多少哈，等于说有的是赚了一倍哈，那有的是就是交出有赚了哈，那个成后面这个17章那个就不一样哈，他就是谈到成嘛。那后来就一个赏他10个，一个赏他5个，好。那么像这些的话，那如果像这样子，那个5个的跟10个的，对主人，对我们认识的主人来讲，有没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对我们的看法？这也是我们要认识的主人，哈哈。
师母，
是，
我觉得这个主人啊，就是，这个主人是非常恩慈的。当你在说这个如果是遇到这样的仆人的时候，你是主人会怎么想？我觉得我会很愤怒，我里面想要发火了。但是我看到27节，就是25章的27节。
嗯哼，
等一下。他就说他就是26、27，他说你顺着这个主人，顺着这个恶仆的话说，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怎么怎么样。但是27节说，好像就说你既然这样子，你都没有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就好像是说你看你这样想过，为什么你都没有这样想到这里做这个呢？好像是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的，你都没有做到，就是我就觉得他很恩慈，就好像是他已经做错了，然后呢还是心态还是非常不好的，他心里是比较抵挡主人的，然后呢是比较恶化主人的，就根本就是扭曲主人的，就是他根本就不认识主人的。那我想他也不是一天当仆人了，那别的仆人就不是这样看主人的，为什么这个仆人是这样看主人？所以这个主人肯定是很清楚这个仆人的这种心态，就是心态是很不好的。但是呢，他好像都还在给你找，就好像还在找你，身上有没有可取的，可以让我表扬你的。可以让我这个称赞你的，然后你看你，然后还很耐心的跟他讲出来，好像是要让他心服口服，就是，所以我觉得主人对他的这个评价又恶又懒是很中肯，是很客观的。
等于说
呢，
对呀，是呀，到最后那个主人要给他，让他没有话讲了，好，没有，
是的，
没有
的，
就像那个没有穿礼服去赴那个，完全是。啊，本来没有资格去的，然后呢，完全是不需要代价的去赴那个宴席，结果不穿礼服，那个就没有话讲了。嗯哼，那上面不
是
有一个注解吗？他无话可说呀。
对，然后我就想到，就好像是个为父的心，为父为母的心，就是如果我的孩子做了一个很 恶的事情，他也这样想我，然后呢我可能很伤心，可能很生气，然后很难过，但是我还想到，就因为他结局不好嘛，这样这个仆人的结局是不好的，对吧，只能到外面的黑暗里面再哀哭切齿了，就是如果是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可是我还想的是能不能再找点什么给他一点机会，或者是就是怎么讲，我还是来想想，再想想能够让你帮助你，好像来帮你解脱一样，能够帮你不？就还是这种心，就他还想的是我怎么对你好。
基本上在这个比喻里面，就是等于是切割没有机会了哈。那一家就想到说，这个主人呢还愿意用这样的心思，以他的礼仪来对他的礼，因为这个仆人本身是强词夺理的了。我这个词用的对吗？是强词夺理吗？
是
对哈，错哈，对哈，这样讲对哈，是刘磊是哈 ，OK， 强啊有点不太对，强词夺理是
夺理，
对，
夺理中国人说的，
好的好的好，我今天晚上我脑筋不糊，有点累啊，好，他这么强词夺理，那么主人说好，那我就讲你听得懂的，好，就是我用你的理来碰你的理。我认为说不管怎么样，就我就是主人，我的权柄在这里，而且已经没有机会了。是的，所以一家从这点体会到这个主人还是一样很有风度的做他的主人，还跟他教一下说你可以这样做啊。其实主人给他们这三个仆人是非常自由的，很尊重他们的自主能力的，所以他才没有说好，如果你万一不好赚的话，就去拿给那个兑换银钱的。好，我解释一下这个哈，就是兑换银钱，就是有点像那个圣殿前面有没有？在上次有一次耶稣去洁净圣殿有没有？那里很多人在那边卖那个卖要去献祭的牲畜呀。然后那里呢，因为他们有从不同的地方来的人，所以需要有人，就好像我们换同一个钱一样了，就好，我去换那个好，那也有类似，有点像就是像银行这样，好，我就好像给你存进去，然后呢，比如说了哈，我自己本身没有办法去做那个生意，但是呢，你可以拿去，我给你权利，你拿去让别人做，我赚一点利息，类似这样好不好？好。就是有点这个道理，就是说呢，你要去用你的资金不能就这样子不用。我讲直白一点啦，你赚了钱只为了存钱，舍不得用钱的时候，那等于说那个钱就是没有价值了。当主给你这个资本，这个支持给你，这个资金可以给你管理的，我某某人从主接了一个位份，我有什么位份？好，我记得我们上次讲的不一定是教会做什么，我们不要把它局限到说哦，现在在讲的都是我在教会做什么，我有没有个头衔，我有没有在领导什么，我有没有在带查经，不是这个，这里讲的是我的生命本身，我这个人从开始的日子认识主开始，我成为神的儿女，到我有一天见主的时候，我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包括我的时间，包括我的健康，包括我有钱啦、啊、一定有钱让你管理嘛，因为你我们需要啊去赚钱啊，这些属于我的我都需要在主的面前，因为他是主人嘛，所以仆人跟主人的关系或奴隶跟主人的关系，就是所有奴隶的都是主人的，以前的奴隶是这样，如果你单身后来你结婚了，包括你的太太，包括你的儿女，都是主人的。或许这样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所以叫从你出来的都是主人的。所以这个主人在这里呢，他等于说呢，他没有跟他们规定说你一定要怎么做。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就是要做一个仆人。仆人就有仆人的工作，仆人就有仆人的一个本分在那里，好，那等于是个仆人呢。刚才我们讲的，他就强词夺理，然后用要那个理来好像来驳倒主人一样，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主人呢也是很有风度的，也是很有很一个很丰厚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各方面啊，所以呢他就给这个仆人就是没有话可以讲了，一点都没有话可以讲，等于说他让他知道我不是你讲的这样的人。好，到一个地步他可能需要在自己在对自己就是等于是直要认错了。在那个腓立比书第二章那里说耶稣他到世上来好卑微顺服到死，但是神使他升为至高，以至于万口要称颂，那个万口是表示所有信的跟不信的，有一天万膝要跪拜，不管有没有信的，到一个地步完全都要俯伏下来，五体投地，没有话可以讲，有点类似那个场景一样。你还有什么话说吗？没有话说，就像那个没有穿礼服的啊，圣经特别讲那句话，他无话可答。嗯哼，所以到时候我们所有的礼，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理哈，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很多理你知道吗？而且有很多是不正确的理，当我们心里面有很多不平的时候，很容易因为别人或环境把我们惹怒了哈的时候，就表示说我们里面存着自己有一个自己属于自己的很稳定很稳固的理在那里了。好，那理跟恩，理跟爱呢，它本身如果是一体的，两面是融合在一起的，它是兼具的话，那这个碰到理的时候，好，我们这个爱就可以出来一起，等于说就可以吸引，就可以感化，可以这样讲。好，那如果碰到这个爱的时候呢，碰到我们这个情感的部分呢，我们的理就可以有一个原则在那里，真理就是这样。所以应该是我们的这个耶稣说我是真道路真理生命，他是满满的恩典跟真理到世上来，所以这个主人本身的这个特性就是恩典跟真理，或者说恩典跟真理公义啊，公义跟恩典，它是绝对不会有差错的。那错在哪里？错在这个仆人他的理是歪理。那个歪理为什么出来呢？歪理呢，就是这个仆人自己越了份。刚才我们也讲了，越了份，把自己放在主人的位置。就像夏娃说：“对呀，为什么？”就其中为什么有一棵树我们就不能吃，既然其他都可以吃，我们不是属于神的吗？我们是神最爱的，为什么还有一棵我们不能吃？就等于不能满足于我现在拥有的啊。所以这个理本身哈，就是有时候就是好，我们通常不会无理了，可是当我们自以为有道理的时候，会把我们陷入一种在这个理里面呢，我们就迷路了。好，或许我可以这样讲说我这是我的观念了。好，所以我也在表达我的观念。好，我们可以继续。很好，大家这样表达非常好。是的。
嗯，师母，我也想说一下我的一个经历。
当然。
师母，你刚才的问题就是，如果那个仆人他没有赚钱，然后没有做好，那这个主人会怎么样？我就想到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觉得那个主人就是神嘛，就是我神是会安慰你，就是你如果真的是按神的感动去做一件事情你觉得没做好，或者别人说你没做好，但神是会知道你的心的，他是会安慰你的。我的经历是这样，因为以前有服侍别的姐妹，然后呢她我按我的这个感动去做了，我觉得我力所能及，然后呢但是对方可能过了几年以后，她跟另外一个姐妹说，我 对我期待很大，然后如果当时我怎么怎么样，他就会怎么怎么样。我那个姐妹转告给我的时候，我就心里就很内疚，我就觉得啊，我可能当时做的还不够，还就是有一种内疚的感觉，就是啊，我可能这件事情没做好。但是呢，我就把这个内疚跟神说，然后呢，很神奇的是就。跟神一说，神就是一秒就拿走了这个内疚，就是他就是就带我重新回到当时的那个状态是怎样怎样，就是就神就拿走了内疚，而且就是安慰我，就是
这样。是的，是的。好，那这个就关系到刚才我们讲的，前面那两个良善的仆人，他不怕主人。然后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他很怕主人，是不是？好，当我们跟他的关系不纯的惧怕的时候，就是什么？爱里就没有惧怕呀。是的，安慰就是出于他的爱，他的包容。是的，是的。所以我说这个公义跟爱，真理跟恩典，公义跟爱是公义跟也是一样跟恩典的哈。那恩典就有爱嘛哈，他是。他就两个是在一起的，是的，是的，很好，非常好。
然后，对，我们家小孩，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是想分享的，就是，那个仆人神说他又饿又懒，我觉得我的看法是，就是这个那个仆人啊，他称为仆人吗？我觉得他是知道神是要他做什么的，他心里是很清楚的，但是他要去找一个借口合理他没有去做。我觉得神是看他内心，我是这么认为的，
有可能是的，
就是我们是基督徒，然后信主以后就有圣灵，然后其实。就是圣灵也会提醒你的，
是是是
的话语，
等于说他是有意这样子，哈、也是侥幸呐、也是侥幸呐、我觉得这个马太福音第25章在提到这个三个呢，就前面那个我们谈到准备要预备哈、要一个预备的心的那个十个童女，五个聪明，五个愚拙的哈。其实那个五个愚拙的哈，那个侥幸的心态很明显，啊，差不多啦，够啦，应该可以啦，啊，那没有想到会那么晚，所以那个侥幸的心态，所以这个仆人也是认为他是可以，反正我有理由，我就跟你讲一下哈、到后来竟然是在归罪他的主人的时候哈、那是这样，是的，是的，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警醒，就是要就是圣灵感动你去做就去做吧，不要去找各种借口，就做我们该做的，那结果交给神，就这样，不要去找各种借口去拒绝，这个是一个警醒。
至少哈，如果像我现在的跟神的关系来看的话，我可能会跟他说哈，我说对不起，我不敢做，我怕亏了，怕对不你不好交代，就我就事实上就是这样嘛，对不对？如果我心里面
明白，我明白，
我心里面真是就是我基于说我没有信心去做，我自己没有自信去做，那我就这样讲就好了呀。但是呢，他就是
我明白
呀，你懂意思吗？是的，是的呀。所以回到，
因为师母你说的，我也有经历，
是的，哈哈，因为他要么就是心灵跟诚实嘛，是不是？哈，
对，
或许他真的没有想到，所以在这里讲的主仆的这个交账呢，不是在于我们聪不聪明，我们知识的多不多，哈，等于说呢。刚才就刚好又回来到话音啦，那是话音对不对？是话音吗？刚才表达是话音，
是话音。然后之后那个琼云有在举手，他可能想下一个发言。
好的，好的，好，我等一下我把我的要讲的话讲完哈。 我的意思是说呢，如果我在我的自己的眼光中，因为我神看我们跟我们看我们自己跟我们看别人其实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就是要开始更新我们的想法。好，那如果我真的是到一个地步我没有能力，因为他只这个是同样的银子了，但是另外一边是只有一千，好，对，表示说他比较是领的比较少的，没有错，按才干挫折的，那是他的主题哈。那或许我真的是连想到说可以去赚利息都没有想到，哦，那这样的话是有可能的。那我就说主啊，哦，对不起啊，我还在想呢，还在想要怎么做呢，我还在学呢。我觉得我们的主人，哈，的那种，因为他不是，那都是他的，哈，那他的重点会交给仆人，就是要去经营。所以我认为主人跟仆人在这里面的关系了，哈，不是在于多少，不是在于啊他的盈利的问题，而是在于这个他讲的嘛，忠心跟良善，好，这个重点在这里，哈，是的，是的，非常好啊。好，你说琼莹要讲是吧？琼莹欢迎你，你好久没办法上来了哈，今天我也慢了，所以你也可以上来，感谢主。
我想讲的刚好跟师母要表达的一样，我是比较用反面的思考，就是说那个一千的或许他的想法就是跟师母一样，
嗯，
那他是不是一种保守，那是不是保守就是在上帝是不合乎上帝的心意，因为在现在投资的眼光里面你未必投资就叫做真的赚钱，那就是说我在想说是因为圣经上写的那一句话所以才被指责，或许那个一千的想法刚好跟师母的想法是一样的，所以有时候我在读这边的时候，因为我也会想到自己是比较保守的人，那我会觉得说哇，我想照圣经上这样子来讲的话，我是一个真的又叫做又懒又恶的仆人，所以我不能，哎，我比较想的是说，怎么讲是一千的会被这样子讲法，那假如今天是五千的，他也把它放在那边，就是对调的话，是不是又有另外一种想法？
好 ，OK， 好，
师母了不了解我的意思？